约伯记，普杰西牧师，2020年11月15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中间新来的，不了解我们教会每年一度的基督再临节，从下个礼拜天到圣诞节前的那个礼拜天，在这四个礼拜里，我们的讲道和活动会集中在最后审判、等候、盼望基督再来这个主题上。眼下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系列，因为和再临节主题有关，我计划下个礼拜讲路加福音19章，注请参见普牧师的路加福音第59讲。因此今天正好有一个空档，我决定来做一次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一次讲完整个一本圣经。或许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个好主意，上一次我这么做是腓利门书，那才一章，这次是约伯记，共42章，结果大概不会太受欢迎。但我认为这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主题有一定关系，也就是这个问题，我们如何对待今生的受苦。我敢肯定你们大概都听到过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。无论如何，一个事实是，你要么是个受苦的人，要么你和受苦之人很近。问题是你如何谈论这个问题，如何与这样的人交谈。不是那种因为在停车场里找不到理想车位的焦虑烦恼，而是正处于极大痛苦中的人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伯记。作为简介，我们来看一眼幕后所发生的事情。约伯记的第1、第2章让我们看到一般情况下作为人所看不到的事情，我们看到天上不可见范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那个地方是我们到不了的，那里发生的隐秘事情我们也无法企及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昨天发生的新闻，或者预期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但我们在约伯记里看到，在那不可见范畴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他们又是如何进入我们历史或者生活中。在那个隐秘处，我们听到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。撒旦来到父神面前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就是个控告者，就像一个法庭上的检察官，又像一个控方律师，控告神的子民。他的指控是，约伯当然跟从你，他是一个好基督徒，就因为他的小日子过得美满，很好的邻居，快乐家庭，身体健康，极其富有，他当然敬拜你。假如他没有了这一切的舒适，后果必截然不同，你看他还会不会这样爱你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就是有些基督徒在教导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孩子？当然是神的祝福，这是最最明显的。如果你在做你应该做的，神就会以丰盛的生活来祝福你。当然，这样的成功神学在圣经的这卷书里被击得粉碎，这样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读约伯记而过上这样的蒙福生活。撒旦说，只要你拿走他的东西，你面前的就不再是个顺服的好人，而是一个发脾气的宠儿。神准许了魔鬼，一天之内约伯的财物蒸发了，牲畜不是被盗走就是死了，孩子们的欢乐笑声消失了，如此可怕的灾难来得如此突然。假如你看一看古代人甚至现代人关于死亡的态度，寿终正寝是个祝福，暴毙则被视为咒诅，你一定干了坏事，被神惩罚。约伯不仅遭遇了巨大灾难，连自己的孩子们都死在他眼前，至少表面上看，他一定做了什么得罪神的大恶，招来神的审判。我们从约伯不停地替孩子们向神献祭，以免万一他们做出什么得罪神的事情，可以看出他的那颗心。从自己的环境上看，如此突如其来的灾难会一定让他悲痛的难以复加。这当然需要一颗智慧之心来面对。尽管如此恐怖，圣经在这里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第一， 受苦并非一定是罪的后果，恰恰相反。神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就是约伯失去一切的理由。针对那种说罪永远都带来受苦的说法，神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约伯是无可指摘的。这里我们看到神与这件事情直接相关，他允许撒旦进行这个试验。神让我们瞥了一眼天上的法庭，然后又回到地上。你我都有每天的生活经历，这里需要我们来解释生活中的苦难问题。接下来就是约伯怎样对待他的苦难，他的朋友如何鼓励他。想一想你自己的情况，对那些神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再回答一个神学问题。你的回答是有理的吗？是不是像约伯和他的朋友那样？或者还是神给出的答案？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的智慧。你大概早已听说过生活不公平。约伯的朋友们来安慰他，他们是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。一个是哲学家，一个是传统主义者，一个是自以为是的人。哲学家以利法说，我认真思考了人生，得出了结论。另一个说，事情本来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人的传统。然后是那个自以为是的，无论如何，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我们读约伯记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轻易就把这几个人给忽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自己遇到苦难时，或者别人遭到不幸时，我们一直在做结论，就像约伯的这几个朋友一样。你们一定注意到了，这几个朋友都信神，他们都知道圣经，他们都说圣经真理。我想这是约伯记最难的地方。他们都知道真理，都做出关于真理的声明。很多次律法在他们一边。他们拿起圣经，查看了所发生的事情，做出结论，生活必定是公平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这两件事情至少是这个前提下的结果，即如果你行得正，做得好，圣经说好事就会临到你，顺服神就必蒙祝福。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经文，绝对支持这个真理。如果你做得不好，那么坏事就会临到你。圣经同样也有许多许多经文支持这一点。作为父母，我敢肯定你们常常都在应用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神永远都是公义的，他做的永远都是对的。那么，你查看一下约伯的例子，既然这个世界永远是公平的，你做得好就有好结果，神永远是美善，永远是公义。既然发生在你身上的是邪恶，那么我们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什么？你能找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前提是虚假的、错误的吗？所以，唯一的结论只能是你干了坏事，行了恶。不然的话，神就是不公平了。我们知道这不可能，所以一定是你的问题。这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面对的问题吗？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，或许你不一定表达得那么清楚，但你会想，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，那些没人知道的事情，后果终于来了。或许我们看着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说，你看，他跑不了的吧。连约伯的那几个朋友也承认说，我们认识你，了解你，我们没看到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我们没看到你到底有什么大罪，但我们也知道一个逻辑，所以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，你一定有什么隐藏的罪，还是承认吧。22:5，以利法说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。虽然他们承认说，我们不知道你是否有任何罪恶，但那一定很可怕，因为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。他们把世界描绘成只有光明磊落的圣徒和死有余辜的罪人。 约伯落得这般光景，只能有一个结论，他也是一个罪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这卷智慧书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也是唯一一次，神让你看到在他隐秘之处所发生的秘密之事。这秘密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故事里，约伯遭受的患难和他的公义生活有关。凭着他们的肉眼，约伯的朋友们是永远不可能看得出来的。这是我们学到的一点智慧，神的美善和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他的爱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没问题。这教导我们一个简单的真理，生活不公平。假如你期望生活应该是公平的，如果你对自己的言行评估很不错，从而得出的结论，那你对今生一定会失望沮丧的。另外，我们也学到，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受苦不能一对一地联系起来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难道不应该一直受苦吗？要是这样，那我们的问题就不是灾难，而是喜乐。正是因为约伯朋友们的错误信念，使得他们得出结论，他是一个大罪人，使得约伯得出结论，他们是糟糕的测试。这是真的，因为约伯说，我听了许多这样的话，你们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，16:2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安慰人，不要对某个特殊的情况进行逻辑分析。约伯的朋友知道真理，他们的问题是过分强调他们对真理的理解。他们应用自己知道的真理的时候，却看不出自己思维里矛盾的地方。我们中间养育孩子的人，帮助辅导弟兄姐妹的人，甚至我们思想到自己的时候，应该小心，或许我们知道真理，但并不总是正确的应用真理。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真理，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体系里的矛盾，也无法调和这样的矛盾。我们的理性思维，我们希望的好人得好报的愿望，不会使我们得到满意的结果。罪永远带来痛苦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但反过来，受苦永远都是因为罪，则不是真的。我们错误地以为上面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，但圣经明确说不是这样的。因此，谦卑与同情远远高于理性思辨，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。约伯记1-2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一点显明的事，然而我们却根本不知道神在他的大计划中的旨意，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，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在往前走的路上必须要谦卑。我们从约伯记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生活不公平，第二件事情是神不是邪恶。这或许可以使你感到稍微有点安慰，但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巨大困境。这一点约伯自己清楚地看到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没做错什么，我也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他说，他不得不做出的结论是，神在微笑，一定不在乎这样的事情。在我们继续下面的讨论前，我真的想要引起你们的注意，这是件相当重大的事情，不仅是在这个故事里，也在你自己的经历里。假如我们不直接面对，很可能会得出糟糕的结论。约伯把发生在他的家庭、他的牲畜、他的财产上的事情归结在神身上，虽然那是魔鬼的建议。我们一般听到的教导是，那不是神做的，而是魔鬼所干的，好像就能够使得神解脱责任。要知道，魔鬼也必须得到神的许可，不然的话，他根本不能碰一下约伯的毫毛。而约伯则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神，你注意到了，神从来没有否认这一指责。我们在1章里读到，约伯起来，撕裂衣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 我们很难完全理解这件事情。约伯说，这一切都是神所赐，全教会都齐声说，阿门。然后他说，同样也是神取走了这一切。我们不同意，说神可不是这样的。作者怕万一我们错过了，加上一句他并没有犯罪。在约伯的脑子里，既然一切都是神所赐，一切也是神取走，那么他的结论是神根本不在乎，对邪恶他只是微笑而已。我们在约伯记里读到这些事情的展开，看到约伯这样的解读是相当令人心碎的。他是说他能够感觉到神脸上的微笑。我敢肯定，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刚信主不久，你祷告，神就应允。他赐给你足够的东西来坚固你的信心。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改变。那种如此接近神的感觉非常真实。然而十年后，你觉得神默不作声，离你远远的。你会想，是不是我失去了信心？大概这不是真的。过去的美好感觉没了。约伯一定经历了这一切，他变得和他的朋友们一样，对神说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。他说，神啊，你不再爱我，残忍地对待我。在第七章，他对神说，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饶恕我的罪恶？你为何把我当成你的箭靶？我知道你早有此意，我若犯罪，你就鉴察，不肯赦免我的罪。接着在第十章说，你亲手造我塑我，你赐我生命给我慈爱，你的眷顾使我保全性命。但你心中藏着计划，我知道你早有此意。约伯是在说，我算什么？你既然这样对付我，就像一个暴君先把人给喂肥了，目的是为了宰杀。这是约伯记里一些最令人痛心的话，因为他只从表面上看世界的运作，然后重新定义神是谁，定义人在世上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约伯眼看着这一切在他眼前展开，他总结出了一个神学观点，得出结论说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。我看到这些残酷事实，这一定是关于神，关于人的。他大概在重写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诗篇第八篇，作者看到神是何等伟大，他对人又是何等的怜悯。而约伯在第七章里说，神啊，人算什么，你竟这样看重他，这样关注他。你天天早上查看他，时时刻刻考验他。约伯是在说，神啊，我想到人，你这样造了他，为的是要时时考验他。很明显，约伯凭着眼见对神的美善心里充满挣扎，然而他凭着信心仍然能够盼望找到他认为他所认识的神。他说他想要向神申诉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。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整卷约伯记里，他抱怨人对律法的解释，而不是抱怨律法本身。我说，我知道苦难一直发生，但这对你我意味着什么？从发生在我身上的看，苦难一定意味着你不爱我，一定意味着我不是你的孩子。在这个试炼中，约伯遭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也没有得到神的解释。他得到的就是你一直得到的，你有生命，但你不知道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。这是我们信仰中，当生活不公平的时候， 我们从出生到坟墓之间每天都面对的一个尖锐问题。唯一可以行得通的答案，神就是恶，他不在乎对着人的苦难微笑，他不愿意善待他的子民。刚才说了，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生活不公平。我们也要来学习，神不是恶，我们不是神。约伯公开说话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他想要清白。他说，我要到神面前，在神的法庭面前，当着神和魔鬼的面，我想要还我清白。他希望听到神说，他没问题，他在我眼里看为正，他盼望出庭的一刻的到来。神出现了，来显给他看，但不是他所想要的。神在38章出现，他没有接过约伯和他朋友们的对话，而是粉碎了他们的问题，说，我对你们的问题根本没兴趣。我有自己的问题，我对你们根本没问的问题也有答案。说到底，我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，都必须回答的那一位。约伯和他的朋友们现在他们的今生之中，面对的都是生活中的直接问题。你我每天早上醒来也一样，我们以为全世界都围绕着我们的问题，这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充斥着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最实际的现实。我们无法进入别人的头脑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强迫别人都围绕我们的问题转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很难到处窥视。我们早已陷入了这个世界围着我们转的状态，但神没有陷入。他说，不仅是你的问题问错了，你的问题本身就错了。今天早上，旋风中的神来到约伯面前，来到我们面前，他要调节我们的思维方式，给我们正确的问题和正确的答案。约伯的错误假设，你我的错误假设，是神应该向我解释。约伯想要见神，因为他认为神欠他一个回答。神说，首先，把你的问题扔出窗外吧，我不欠你任何一个回答。第二，我不是在这里出庭，在这里出庭的是你们每一个人，我不是坐在黑暗里的那一个。他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有意思的是，神说，你们的指导只能使别人更愚蠢，你们是黑暗测试，你们开口听的人更混淆。然后说，听着，你们都预备好了，我有大问题要问你们。神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极其超限的挑战，从创世之初到阳光普照，从天上日月星辰到大海源头，从大到光明之所黑暗住处，小到地天上飞鸟地上走兽。约伯啊，告诉我，你能创造万物吗？你知道你的出生日子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根基吗？他从创造世界到造出植物动物，有意思的是，他特别提到了鸵鸟，看来有点奇怪。他说，约伯啊，你连鸵鸟都造不出来，鸵鸟那么笨拙，把蛋下在沙子里，任别的动物践踏，战马绕着它的时候，鸵鸟笨的都不知道逃命。但是，约伯，你来造一只吧。还有那海中怪兽巨无霸柱和河本一座鳄鱼，但英译本都是 Leviathan 巨无霸海怪，要比鳄鱼不知凶恶，巨大多少。我不仅造了他们，我也驯服了他们。在希伯来人的脑子里，最最恐怖的是大海，里面充满了邪恶怪兽。他们认为大海是不可知不可驾驭的，不应该去航行的。神说，我不仅造了大海，我也给大海定了界限，止住狂傲的波涛。大海里还有那个怪兽巨无霸。如果你熟悉整本圣经，启示录里这个怪兽巨无霸很清楚就是撒旦。神说，我造了他，也驯服他，我给他限定他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的地方，我用绳子牵着他，像个玩具一样走动。他到我的天庭来，问我能不能试炼一下约伯， 我规定了他能够做的界限。他不可能威胁我或者向我挑战，我对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有着完全控制。神的这一切宣告和提问是为了告诉约伯两件事情：第一，神如此伟大，他的智慧是我们不能企及的；第二，我们不是中心，不过是一小堆灰尘而已。无论你有多棒，你的家人有多爱你，我们不是世界中心。神在这里显明，我们不是中心，我们不过很渺小。别的暂且不说，就说被造之物吧。约伯啊，你也不是最大的。所有那些比你大的，在我面前什么也不是。这件事情教导了我们什么？我们从这里得到什么智慧？我们看到约伯悔改，倒不是因为犯罪，而是因为是一个人。42:3，他开口回答耶和华说：诚然，我对自己所谈论的是一无所知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我无法明白。你听了之后怎么想？神没有把我们当作大哲学家，而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作何感想？你不知道，你没有那么伟大，你也没有那种能力，那个控制。当神把大幕拉开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如此渺小无知后，怎么能够和神讨论呢？你注意到了，神没有回答约伯的全部问题。如果我们以为神必须回答我们的问题，那我们就会发现，他的宣告将会是，只有我们才应该回答他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像亚当、像以色列那样骄傲，要想试验神，结果却不断地暴露了自己。当约伯见到神的时候，他没有说，回答得好，我收回指控，而是说，我认识到了，自己不过是个被造之物，你是神，现在我亲眼见你，知道自己是谁，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忏悔。约伯书的最后，神又一次让我们瞥了一眼幕后，看到了神的伟大与智慧，他不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约伯一样，认识到自己是谁，只有恐惧、害怕与忏悔。约伯所渴望的不仅是见到不可见的、令人畏惧的神。约伯所渴望，但在约伯记里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一位中保。17:3，愿主拿凭据给我，自己为我作保。在你以外，谁肯与我击掌呢？9:33，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。约伯是说，神啊，如果我能得到你的应许，你必善待我，那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约伯记的确以双倍结束，约伯得到了比先前神给他的更大祝福。看上去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束，但这一切祝福仍然可能一夜之间消失。看上去神可以对他随时改变主意，也不需要对微不足道的被造之物解释什么。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结束。我们的结束要比约伯的不知多多少，不仅是皆大欢喜的结束，神更是通过中保赐给我们基业的凭据。圣经让我们从十字架和复活知道我们的结局如何，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，当然我们仍然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，面对试探、试炼、挣扎、苦难之谜，看上去没有什么很好的解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不仅知道结局将是好的，也知道神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了，难道不会把好的都赐给我们吗？这位耶稣是我们的未来，也是今天神善待我们的应许。就在现在，他也一直在神面前为我们代祷。他是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这是我们受苦时的唯一安慰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见到神。隐藏的神说，我太伟大，你们无法理解，但他也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，这是我向你们的美善旨意。看哪，他为了你们身体破碎，宝血流出，现在他坐在我右面，得了一切荣耀、尊贵、权柄。看啊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 弟兄姐妹们，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我们在地上受苦的理由，但我们信心的眼睛清楚地看到。我们可以说约伯不能说的，如今我亲眼看见基督被钉十字架，罪人的中保与救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